当人们碰到问题，或者是面临重大抉择时，他们常会去请教别人。如果只是普通寻常的小问题，他们可能是询问家人或者是邻舍该怎么办。但如果是有长远影响的重大问题，人们通常会去找个专家，就是某个可以信赖、能够给予权威性和真正指导的人，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处理。整个圣经历史里，上帝常常透过先知们提供这样确切可靠的指引。这些先知们带着权柄，将上帝的圣约应用于上帝的子民所面对的各种不同状况里。
这是我们相信耶稣这个系列课程的第三课，我们把这一课的题目定为先知。在这一课里，我们要探讨耶稣如何履行先知的职分，带着权柄将上帝的圣约应用于我们的人生里。如同我们在前一课提到的，在旧约里，上帝设定了三个职分，以此治理他的国度，那就是先知、祭司和君王。在上帝国度的最后阶段，也就是我们通称为新约的时代，这三个职分至终落实于基督身上。为了这个缘故，研究这些职分在整个历史中的重要性和其作用，可以帮助我们清楚地理解耶稣在上帝国度里现今的治理和他忠信的跟随者能得到的祝福和当尽的义务。当人们听到先知这个名词时，他们多半是想到一个能预卜未来的人，就连大多数的基督徒也会如此认为。圣经里的先知有时固然是可以预告未来，然而这却不是他们侍奉的主要中心。最根本的是，上帝的先知乃是他的大使，他们的职责是解释上帝的圣约，鼓励上帝的子民要忠于上帝，而这也是耶稣先知工作的重心。本着这个对先知职责的认知，我们对先知的定义是上帝圣约的大使，宣告并且应用上帝的话语，特别是关乎对罪审判的警告，以及鼓励人们对上帝忠心的侍奉，并因此领受上帝的祝福。我们在这一课里有三个主题要探讨，是关乎耶稣的先知身份。首先，我们要查看耶稣先知职分的旧约背景；其次，我们要探讨新约就此职分在耶稣里得到了全然实现的教导；第三，我们要思考耶稣的先知工作在现今应用。让我们先来看耶稣先知职分的旧约背景。
每当基督徒想到耶稣是我们的先知时，要紧的是记得他并不是历史上第一位侍奉上帝在他圣约中做先知的人。在整个圣经历史里，有数百位先知，他们在权柄和能力上当然不能与耶稣相提并论，但是他们对上帝的侍奉预表了耶稣要如何履行这个国度的职分。因此我们若是要明白耶稣的先知职责，探讨那些在他之前的先知的作为，可以有助于我们对此的理解。
我们对耶稣先知职分的旧约背景的讨论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我们要谈到先知职分的资格；其次，我们要看先知的功能；第三，我们要思考旧约设立这个职分时的期望。让我们先来看先知职分的资格。如同我们先前提到的，旧约的先知乃是上帝圣约的大使或是使节，在他的圣约里，上帝启示他自己是他子民的大君王，而他的先知则是他的使节，或是属乎他天堂王室的特派使者。他们把上帝的话语带给以色列和其他国家的百姓，劝勉他们要向上帝他们的君王效忠。当然，以色列周围的许多国家也有他们自己的先知，那些人在表面上是类似上帝的真先知，可是这些假先知利用玄虚、迷信和鬼魔的力量表现他们的假神。在圣经时期，无论是在以色列国还是邻邦国家，假先知的做事、说话和表现的确很像真先知。不过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当你查看圣经里像《列王记》、《历代志》和其他的先知书， 旧约先知就是显明他自己为真先知，因为他们奉耶和华的名说话，而正因为他们奉耶和华自己的名讲话，他们不违背上帝在他话语里已经说过的，他们也不违背其他真先知所说的，如此他们就把自己分别出来了。不过我认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旧约先知是经常反对当时流行的思想。很不幸的，那个时候有先知受雇出来说话的，特别是在北国以色列更是如此。在阿摩斯书第七章，当他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他的意思是告诉北国的大祭司亚玛谢自己并不吃国王或大祭司的俸禄。我原不是先知的意思就是阿摩斯不是专业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意思就是阿摩斯也不是属于某个先知学校，所以亚麻谢不能叫阿摩斯做什么。阿摩斯会这样对亚麻谢说话，因为亚麻谢叫他回家，别再管北国的事，回到南方去。阿摩斯回答说不行，我是奉了上帝的命令。我们也发现像耶利米、米迦等先知也直接与这些吃国王俸禄的假先知发生冲突。有关真先知的社会地位，我们能够下这样的一个结论，他们不吃王的俸禄，也不吃祭司的俸禄，他们为上帝做见证，反对那些滥用权力、犯法以及作恶的人，就是国王和祭司也不例外。身处于假先知充斥的地方，如何从其中把属上帝的真先知分别出来，这对以色列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为此缘故，旧约对上帝的真先知设定了一些资格，这些必备的资格是记载于申命记18章17到22节，在那里摩西这么写着，耶和华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若有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在这段经文里，我们至少看到属乎上帝的真先知应该具备的四个资格。如同摩西在此的教导，真先知要蒙上帝呼召，把上帝托付的话语传讲给上帝的子民，他们要奉他的名按他所命定的传讲，以此表现对上帝的忠心，而信息的成就则验证他们的侍奉和职分。我们对于旧约先知资格的探讨要着重于摩西所提到的四项必备条件。第一，真先知必须蒙上帝呼召。第二，他们必须传讲上帝给予的话语。第三，他们要忠于上帝，照他所命定的传讲。第四，他们的侍奉是借着信息的成就而验证。我们会对这几个资历的每一项仔细探讨。让我们先来看真先知必须蒙上帝呼召。在旧约里，上帝呼召许多人成为他的先知，这个呼召不是一个邀请，而是神圣的召唤，乃是上帝这位圣君王命定他的特定百姓成为他的使节。旧约里每一次先知蒙召的记载都让我们看到这样神圣的召唤，例如在以西结书2章1和2节关于先知以西结的蒙召，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在此我们看到上帝吩咐以西结站起来听候为任，上帝也差遣他的灵以确保以西结会遵其指令。先知的蒙召乃是上帝这位天上的君王对其子民实行其权柄性的选择。上帝经常直接向先知发出这些先知性的呼吁，通常是耳可以听见的。撒母耳记上3章上帝直接呼召撒母耳，以赛亚书6章呼召以赛亚，阿摩斯书7章呼召阿摩斯，还有耶利米书1章呼召耶利米。不过在其他时候，上帝也间接性的委任先知，乃是指引一个先知去呼召另一个，例如列王记上19章16节，上帝命令先知以利亚 去任命以利沙为他的继任者。列王记上20章和列王记下2章对先知的同伴或是先知后嗣的记述，也显明这样的委派。那些段落记载着一群先知环绕着一个已经蒙上帝呼召的先知，但不管上帝直接呼召或是透过上帝命定的仆人呼召，先知的蒙召至终是源自上帝的心意。无论一个人的意愿多么好，非常委身于上帝，或是非常熟悉上帝的话语，但若没有上帝超自然的呼召，无人可以成为一个先知。除了蒙上帝呼召，旧约的先知们也必须传讲上帝给予的话语。圣灵感动先知们要传讲上帝命定他们要说的话，因此真先知传讲时只能宣告上帝的话。但我们若是比较圣经里不同先知们说话的方式，还是会看到圣灵的感动并不意味着先知们无法控制他们的话语，反而是圣灵使用先知们不同的性情和观点，透过他们无误地将预言的信息表达出来。因此预言和圣经的其他部分都是出自同一圣灵的感动。彼得后书1章20和21节，彼得如此说到先知们领受的圣灵感动：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我们再次看到在旧约里圣灵督导的真先知所说的话语，以此确保他们的话语带着权柄没有错误。
圣灵使用他末世的特定先知的个性和看问题出发点来动工。我想在神学方面认识这个问题的传统框架就是有机的末世，就是上帝透过他的仆人动工，使用他们的个性，使用他们特定的观点，使用他们的教育或者他们所没有的教育来达成他的旨意。我想人也可以使用成圣的教义思想上帝是怎样借着人的地上的有形有体的事物把他们分别为圣，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使用这些作为他自己的手段。从这个角度思想末世的问题，上帝也是这样使用先知。虽然这样说，但我想先知文学中的一些例子，你会看到上帝实际上向先知口授，你知道的有，你要去对百姓说这样的话，以赛亚或者耶利米或者以西结，他们就去，他们就说这样的话。所以在先知文学里面的一些地方，上帝是向他的先知口述说话，但与此同时，上帝按照他们原来的个性使用他们，在带出他对古代以色列和教会的先知性的话语时，并没有推翻先知的个性。
旧约先知的第三个资格是他们必须忠于上帝，照他的律令传讲预言。虽然先知们不是按着上帝的听写逐字说出，但圣灵也没有许可他们随心所欲的传讲。他们不但要传达上帝命定的信息，而且也要确保他的预言与上帝已经启示的信息一致，特别是那些已经记载在圣经里的。生命记13章1到4节，摩西这么说道：若有先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别神侍奉他吧，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摩西在此教导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即使一个先知可以行神迹和预卜未来，但若是他的教导与上帝的诫命相违逆，人们就要拒绝抵制他。耶利米哀歌2章13和14节也强调同样的原则。那段经文记载耶利米忧伤，因为以色列境内的假先知们把国家带入歧途。耶利米说道，这些先知没有去显露罪孽，也就是说他们允许百姓违逆上帝的诫命。假先知非但没有让百姓遵从上帝的圣约，还鼓励他们违抗，也因此他们显明出假先知的身份。最后，旧约先知的第四个资格是他们的预言必须成就而应验， 也就是他们所预告的必须实现。申命记18:22，摩西这么说道：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上帝的先知们说的话能被信赖，乃是因着他们正确的传讲上帝的话语，而上帝的性情和圣约的应许是非常值得信靠的。真的预言不会落空，因为上帝有能力和权柄，使那些预言按着他的意愿得以应验，而且上帝也致力于信守他的话语。有时预言会很快地得到应验，例如《列王记上》17:1，先知以利亚宣告，除非他祷告，否则雨露不降。我们在《列王记上》18读到，在上帝最后降雨之前，这样的干旱延续了3年。还有在《列王记下》7:17-20，我们看到以利沙预言王的军长会死，果然也很快就应验了。但是有些时候预言的实现却没有那么快，例如在主前930年左右，有一个真先知预言约西亚的诞生，他是大卫家忠于上帝的后裔。这个预言记载在《列王记上》13:2，但所预告的孩子约西亚却是直到主前630年才出生，那是记载在《列王记下》22:1，几乎是预言之后的300年才实现。还有关乎耶稣降生的一些预言，甚至要更长的时间之后才应验。
在此我们必须要提到，有时即使是真先知的话，也不是全然照着他们所说的那样应验的。然而就摩西所教导的，怎么有这样的可能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了解，当我们在读旧约的预言时，有时对于那些预言会有错误的印象。虽然许多人认为先知们对未来的预告应该是有它的绝对性的，然而就真实情况而言却很少如此。
绝大多数时候，先知们会警告，如果人们继续犯罪，就会遭受咒诅，如果信靠上帝而行事，就会得到祝福。这些预言的目的是要激发人们为罪悔改，并且持续信靠上帝和忠于他的圣约。唯有当真先知指明上帝已经启示要做某些事情的时候，那些预言才是绝对的。因此就预言会应验的一个合理看法是，当人们改变他们的行为时，就因此会影响到预言的结果。在这些情况下，即使他们的警告没有像所说的那样实现，预言实际上也的确是应验了。圣经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但其基本原则是记载在耶利米书18:7-10，在那里我们读到这样的话语：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灾职，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
So there's a principle that's announced to us in Jeremiah 18.
在耶利米书18，上帝向我们宣告了一个原则，他实际是在说，如果我威胁要审判一群国民或一群人，他们若悔改，我就不向他们发出我原来打算要对他们实行的审判。反过来也可以说，如果我向一群人、一位君王或一群国民应许祝福，他们不再遵守我的命令，那么我从前应许祝福，现在就要带来审判。这样，这种原则作用的方式看来就是，这个条件在这里明确阐述出来，然后看起来在别的经文中以隐含的方式实现，在上帝威胁要审判或应许要祝福的处境中特别是这样。也许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约拿书中，上帝差遣约拿向尼尼微人宣告审判，约拿这样做了，尼尼微人悔改，实现了人悔改这种条件。这看来是上帝一开始就以此在他们心里动工，要激发起来的。
无论如何，真先知的话语总是会应验， 有时是照着所说的实现，另一些时候人们对预言的回应则是带来不同的结果。总而言之，真预言的结果总是与上帝的圣约和性情是一致的，并且也使得上帝真先知的侍奉得到验证。
摩西对于先知职分资格的描述，使得上帝的百姓能认识哪些先知是真实的为上帝说话。他这样做，为此要让人人得以分辨并且遵行真先知的信息，而且忠实于上帝的圣约。我们也要记得这些先知的资格，因为耶稣在新约时期担任上帝的先知的时候，他是完全符合这些资格的。
我们已经探讨过先知的资格，现在来看这个职分的功能。我们要谈到先知功能的三个层面。首先，我们要谈到他们的权柄；其次，我们要说到他们的职责；第三，我们要讲到他们用来履行职责的方式。让我们先来看他们的权柄。我们在本课开始时曾经提到，先知乃是上帝圣约的大使，宣告并且应用上帝的话语，特别是关乎对罪审判的警告，以及鼓励人们对上帝忠心的侍奉，并因此领受上帝的祝福。在旧约里，上帝如同大君王，透过圣约治理他的百姓，他的先知们乃是这些圣约的大使，他们负责解释上帝在天庭给予他们的启示。在古代近东地方，有强权的皇帝或是宗族常统治离京城有一段距离的一些弱小藩国或是附庸国，这些宗族们通常会对附庸国施加一个条约，其中言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圣经通常把这样的条约称为盟约。为了管理并执行这些盟约，宗族们会任命一些大使代表他们去发言，使用被授予的权柄。这些使节们的任务是提醒附庸国那些条约里的款项，警告他们如果没有遵行那些条款，他们会受到咒诅，也鼓励他们如果顺服遵行那些条款，就能得到条约里的祝福。了解这个古代近东的历史极为重要，因为在旧约里，上帝常用宗藩盟约的方式描述他和百姓之间的关系。身为宗族，他任命先知为他授权的大使，去提醒附庸的子民他圣约的条款。因为先知乃是上帝的大使，他们所说的话就当成如上帝亲自的发言。圣灵也感动先知们，使得他们能够对以色列的百姓正确地宣讲上帝的意念和意向。以这样的方式，上帝确保他的先知们在代表他的时候，总是能够带着权柄无误地宣讲他的信息。
为什么对待真先知的话语非常重要啊？因为真的先知是替上帝说话啊，所以呢，如果我们不愿意听啊，那就是圣经所讲的心与耳未受割礼了啊，我们的心还没有改变，我们其实是背叛上帝啊，所以不听先知的话，就是不愿意听上帝的话，也就是在背叛上帝，所以非常严肃的事情。
了解了先知的权柄以后，我们来看上帝分派给那些先知的职责。要了解先知的职责，我们要再来看古代近东的宗藩盟约。当古代近东的宗族把盟约加注于附庸的藩国时，这些圣约里清楚列明他们之间的一些协定，里面包括宗族过往的恩慈良善，就是宗族对附庸国过去所做的一切美善的事情，附庸国对宗族应该有的忠心顺服，其中包括许多附庸国需要遵守的条约律令，还有附庸国遵守或违逆这些条款之后导致的各种后果，就是附庸国遵守之后他们会得到的祝福，或是违逆之后他们会遭遇的惩罚或咒诅。上帝和他的圣约子民的互动也类似如此。因此，身为上帝圣约的使者，先知们的任务就是要提醒上帝的百姓他的圣约里的细节，警告他们不遵守协定可能遭到的惩罚，也鼓励百姓遵守这些协定以能得到祝福。当以色列人诚心侍立在上帝的面前时， 先知们提醒他们各样行为的后果，鼓励他们要继续持守忠心。例如在耶利米书7章5到7节，21章12节，还有22章4到5节，我们都读到这样的例子。可是当以色列人因着严重的悖逆或长久不信守圣约的条款而无法忠诚地侍立在上帝面前时，先知们会指控斥责他们的叛逆和不忠，他们细数以色列的罪，提醒他们因着不遵守圣约会带来咒诅，为的是要他们能够悔改。我们在耶利米书8章、阿莫斯书4章1到3节看到这样的例子，还有在许多的时候，假如以色列人愿意顺服而悔改，先知们甚至给予他们祝福。我们在约珥书2章12到27节还有圣经其他多处地方看到这样的例子。我们已经探讨了圣经里先知的权柄和职责，现在要简单的谈到他们用来完成任务的方式。无疑的，先知们用来成就任务最常用的方式就是宣讲。先知们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将上帝的话语宣告给他的百姓，他们指控百姓的罪，命令他们要顺服，鼓励他们要持守上帝的道，警告他们要受到审判，还有给予他们祝福。他们讲述比喻，预告未来，他们也祷告，甚至为上帝的百姓代求。我们在圣经里多处看到这样的记载，还有许多先知也写下他们所讲的话，这也是为什么圣经里有这么多卷先知的书信。但是除了口语传讲以外，先知们也使用其他特别的作为传递信息，例如圣灵给予一些先知能力去行神迹奇事，这些大有能力的神迹证实先知们的确是上帝的大使，也显明上帝支持先知提出的警告，并且同意履行先知所宣讲的后果。例如先知摩西对以色列人和埃及人宣告上帝的旨意，随后有许多的神迹奇事印证他的话，例如降在埃及的石灾、红海的分开，还有记载于出埃及记、利未记和民数记里的许多奇事。这些圣灵大能的工作见证摩西是个真先知，也以此警示以色列人和埃及人要听从他所说的话。我们从列王记上17章到列王记下13章看到以利亚和以利沙先知施工里面也包含了许多神迹奇事。先知撒母耳也行过神迹，例如撒母耳记上12章他呼求上帝打雷降雨，还有列王记上13章那位不知名的先知给予一个预兆，让耶罗波安王的手枯干。除了神迹外，许多先知们也会做象征性的举动来印证他们的信息，他们甚至进入属灵征战，以此劝勉上帝的子民要遵从圣约的条款。
明白先知乃是上帝圣约的使者，帮助我们了解到圣经里咒诅的警告和祝福的应许都是根据上帝和他百姓之间的圣约关系。上帝对待他的百姓不是反复无常的，他的作为也不是无法预测的，相反的，他极力要执行他圣约的条款，而且那些条款也不是秘密的。他恩慈宽容地给予我们律令，差派他的使者们向我们显示要如何把那些条例应用在我们生活中那些不断变化的情况里。上帝让他的百姓容易明白他的要求，因为他要我们存着信心行在他的面前，经历他的祝福，成就他国度的目标。
我们已经探讨了先知职分的资格和功能，现在让我们来看旧约对于未来先知职分的期望。旧约对于未来先知职分有两个基本的期望，从一方面而言，有些期望是因着先知职分的历史发展性质而形成的，另一方面有些期望则是来自于关乎未来先知的一些特别预言。我们要探讨这两种期望，让我们先来看根据先知职分的历史发展而产生的期望。因着上帝与人的关系是由圣约而定，所以总是需要先知来提醒人那些圣约的条款。 历世历代以来，这样的角色有时会有变化。上帝的国度随着历史演进而改变，先知的角色也要调整以应付需求的改变。我们要从历史的四个阶段来看先知的不同角色。首先是以色列在还没有王之前的漫长时期，我们称之为前君王时期。这段时期等同于上帝与亚当、挪亚、亚伯拉罕和摩西的圣约时期。在前君王时期开始时，上帝的国度还没有从世界其他地方分别出来，成为一个特别的国家。即使这个民族在亚伯拉罕时代已经分别出来，他也还没有君王。这个时候，先知担任一些不同的职责，也有一些不同的称呼。通常，我们可以说，他们是与上帝交谈，领受异象，帮助人们遵守上帝的圣约。例如，当上帝起初创造世界时，他与亚当和夏娃直接对话，他们与上帝同行，谈话，领受他的启示，就如我们在创世纪二章、三章所读到的。他们借着教导孩子们关乎上帝和他圣约来履行其先知的角色。他们的一些后裔也与上帝有类似的关系，例如创世纪五章二十四节提到的以诺。在挪亚的时代，上帝也与挪亚直接谈话，就如我们在创世纪六到九章读到的。但是他也要挪亚对人预告，因着人们严重的得罪上帝，按着圣约，世界所要面临的审判，如同彼得在彼得后书二章五节所教导的。除此之外，挪亚也行了一个公开的预示作为，就是造了一艘方舟，里面载满了动物，以此证实他的信息。上帝也对亚伯拉罕直接讲话，启示他关乎未来的计划，借着与上帝交谈，并且把上帝的话语告诉其他的人。亚伯拉罕行使了其先知的职责，这是记载在创世纪二十章七节的经文里。亚伯拉罕的后代以撒、雅各、约瑟等也担任先知的角色，他们从上帝领受异梦和异象，还有天使的造访。这几个先知都把上帝的话语对人们传讲，要求人们遵守上帝的圣约，劝勉他们对上帝忠心。在摩西时代，我们发现前君王期另一个重要的先知作为。根据民数记十二章六节，摩西是这个时代属上帝的卓越先知。在历史的这个时候，上帝给他的百姓颁布书写的圣约，就是出埃及记二十到二十三章记载的十诫和约书。那也成为摩西的责任，要向百姓解释上帝的律法，引导他们遵守这些条款，劝勉他们对上帝忠心，以得到圣约里的祝福，而不是咒诅。其他与摩西同期或是接续的先知们也是继续履行这样的职责，只是他们所行的无人能超越摩西的影响和范围。尽管先知的职分在前君王时期是相当广泛的，到了君王时期却变得非常正式。那时以色列人定居在应许之地，由君王统治。这个君王时期始于扫罗，他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但是先知的职分与扫罗的继任者大卫和他的后代关系更为紧密。在君王时期，先知职分集中于权力的中央领域，特别是宫廷和耶路撒冷城，而且先知的人数也增加了。君王乃是臣属于上帝的子民生活的轴心，而先知的工作则是提醒人们遵行上帝圣约的条款，因此这样的工作通常是借着与君王的直接接触而完成。在这段时期，先知们的主要角色是提醒君王和他们的大臣们要忠于上帝，以此为全国所当遵行的责任。例如列王记上下还有历代之下，记载了许多先知们和以色列与犹大君王们的对话和接触。即使如此，先知们还是继续对普通的百姓说话，提醒他们要遵守上帝的律令以及他们行为的后果。先知们也劝诫与以色列邻近的国家要与以色列和犹大和平相处。
The reason that the
圣经把以色列和犹大说成两个不同国的原因，当然就是他们一开始是一个国，但是后来在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执政之下，这国分裂。那是在大约公元前920年或在此前后的事。北国十个支派，南国有两个支派，北国被称为以色列，当中最大的支派是以法莲支派，但十个支派整体上被称为以色列。 南国被称为犹大，那是国中最大的支派。当然，南国的首都就是耶路撒冷。
And after the Solomonic era, there was a split between the Northern Kingdom and the
Southern Kingdom. 在所罗门之代之后，北国和南国发生分裂，北国被称为以色列，他们也有自己敬拜的中心地点。然后南国被称为犹大。在国分裂之后，你们经常看到先知去不同的地方，他们这样去侍奉。你们看到何西阿是向以色列做先知，以赛亚向犹大做先知，所以侍奉有各自的领域，与分裂的北国和南国相关。
可悲的是，以色列和犹大的一些君王和百姓并不听从先知的教训，也因此他们至终要承受圣约里命定的咒诅，离开应许之地，被掳流亡到他国。北国以色列在主前723年或722年流亡，被掳到亚述，而南国犹大则是在主前587或586年被掳到巴比伦。先知的职分持续要对着统治上帝百姓的君王们传讲上帝的心意，即使在流亡被掳时期仍然如此，但在历史的这个阶段，因为没有君王，因此重点是属上帝百姓的国度和王权的恢复。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先知们鼓励上帝的百姓要为罪悔改，恢复遵行圣约，使得他们领受上帝在圣约里的祝福。先知们也宣告，如果百姓回归上帝，他会加力量与他们，使他们能够遵行圣约，而不至于再度落入圣约的咒诅里。我们读耶利米书31章33和34节，那里提到上帝甚至使他们无法再违约，而是认真地按着律法而活。透过这样的释放，先知们盼望在大卫公义的子孙统治之下，上帝就愿意复兴在应许之地的国度。最后，这个被掳阶段到了终结的部分，恢复重建时期。这个回归或是恢复期始于主前539或538年。犹大或是以色列仍然没有君王，但耶路撒冷和圣殿已经重建，许多家庭也回到应许之地居住。这时仍有少数先知存在，忠心的先知列入哈该和撒加利亚，他们继续为领袖们和一般的百姓守望，鼓励他们要忠于上帝。他们劝勉通国的人在这恢复的阶段要继续忠心，使得上帝能看顾他们直到重建完成。不幸的是，百姓们依旧不听从先知的警告，导致恢复重建的努力最后失败。在恢复重建的时期，人们对国度的期望是上帝至终会履行他对大卫的应许，让他的一个后裔坐在以色列和犹大的王位上。我们在撒加利亚书12和13章读到这样的期盼。刚开始他们盼望因着百姓的顺服能感动上帝而祝福他们，但恢复重建失败以后，他们转而盼望尽管他们有罪，但上帝至终会怜悯他的百姓，而按他名的缘故使国度得到恢复。借着回溯先知职分的历史发展，我们看到先知们始终是上帝授权的大使，他们的职责是要上帝的百姓遵从圣约。由这一惯性也衍生出对未来先知侍奉的特别期盼。具体而言，就是属上帝的未来先知都是他授权的大使，他们的职责是提醒百姓认知上帝对他们的恩慈良善，也劝勉他们要对上帝忠心顺服，由此而承受圣约的祝福或咒诅的后果。不过先知职分因着历史而有的改变也带出来另一些期盼。刚开始上帝的先知与君王并没有那么密切的接触，然而一旦以色列有了君王，我们看到先知的角色与君王的职分有了密切关联。每一次君王的职分有重大改变，先知的职分也受到影响。这显出在新约时期对先知职分的期盼主要是来自旧约历史的最后阶段，就是回归的重建恢复期。那时上帝的子民仍在期待大卫的后裔回到王位，因此特别期望未来的先知乃是传报并且伴随弥赛亚君王来到，开创出一个对上帝圣约忠心顺服的新时代。除了旧约里根据这个职责的历史发展所衍生的对先知的期盼，还有因着特别预言而产生的对未来先知的一些期盼。旧约里有很多关乎对未来先知的预言， 为了这一课的主题，我们的讨论只限于其中的三个。第一，我们要谈到人们期望上帝至终要达成流亡贝鲁时期的预言，就是有一个特别的先知要成为主的传报先驱。根据以赛亚书40章3到5节，有个特别的先知要宣告主即将来到，他会征服所有的仇敌，并复兴大卫的王朝。一旦这个传报者出现，复兴重整就即将临到。其次，人们仍然在等候像摩西的最后先知，他要兴起，带领上帝的子民趋向公义，如同摩西在前君王时期所做的那样。我们再次来看《申命记》18章18节，上帝对摩西所说的话：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
我们在旧约圣经中看到有对我们主耶稣到来发出的预言，关系到他的工作，他作为先知、祭司和君王的工作。生命记18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讲到将来有一位像摩西一样的先知要来，按照旧约圣经的上下文，像摩西一样的人就是像他那样与上帝面对面独特地领受上帝启示的人。实际上摩西可谓是所有先知的顶峰。你看旧约圣经，特别是在生命记34章结束的地方，那里宣告再也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这就为将要到来像摩西一样但比他更伟大，要讲上帝的话语，要把上帝的真理带给我们面对面地认识上帝的那一位做了铺垫预备。而这确实就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身上达到高峰。约翰福音一章重拾这线索，我们的主从亘古就认识圣父，把圣父显明出来。使徒行传三章也讲到这一点，说明对此的应验，就是耶稣是带来上帝国度的那一位，他成就上帝的启示，他是成就摩西角色的那一位，却是以更伟大的方式成就。希伯来书一章特别强调，上帝借着包括摩西在内的众先知说话，在末世透过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说话达到了顶峰，耶稣基督使那启示得以成就。
在某个层面上，上帝的百姓总是在期待他们的主能差派这个像摩西的先知来到。令人叹息的是，旧约里没有一个先知能够彰显出像摩西所拥有的那些大能的属灵恩赐，或是带出来上帝圣约里全备的祝福。但是在恢复重整时期，人们重新期盼着上帝最后会差遣这位先知来复兴整个王国。第三，人们期盼当王国全然复兴重整以后，也将有预言的复兴。假先知要从全地被除灭，真先知的人数会加增。如同恢复期的先知撒迦利亚在他的书卷13章2节提到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除此以外，人们也依然期盼着约珥的预言能够成就，就是上帝的真先知要加增，成就上帝圣约里全备的祝福。约珥书2章28和29节，约珥这么预言着，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这些将来的日子，就是约珥所说的以后，指的就是末后的世代或是末后的日子。那时上帝会使他的国度扩及全地，他也会把最终的祝福倾倒给他的子民，也就是到了那个时候，上帝信实的子民中说预言会变得非常普遍，这些预言全是高举上帝的圣约，鼓励百姓要敬拜尊崇上帝。
旧约结束时，以色列民陷于混乱无序的状态，王国即将复兴的希望甚是渺茫。即使如此，以色列中忠于上帝的子民依然对上帝存着信心，相信上帝至终会成就旧约关乎到国度的所有应许，而且这将由先知职分来成就。我们因此可以看到， 这的确是耶稣的侍奉所做成的。
我们已经考察了旧约背景里上帝给予先知的职责和释放，现在要来看本课的第二个主题，就是在耶稣里先知职分的全然实现。新约清楚讲明，耶稣是上帝最重要的先知，他具备完全的资格，得以担任上帝所授权的圣约大使，也全然履行这个职分的功能。在他身上，所有旧约里关乎先知的期望都得以实现。关于耶稣如何履行他的先知职分，我们的讨论还是着重于先前所讲到的旧约先知的职分和他们的工作，特别是这个职分的资格、功能以及期盼。让我们先来看耶稣在哪些方面符合先知的资格。就如我们先前看到的，以色列的真先知必须符合四项资格，他们必须蒙上帝呼召，他们要对民众宣讲上帝给予的话语，他们必须忠于上帝，只宣讲上帝要他们说的，还有他们的信息必须陈旧而应验。我们看到耶稣的确符合这些资格。首先，耶稣是蒙上帝呼召。耶稣乃是蒙上帝特别呼召成为先知，我们从他的出身、受洗和变相等重要事件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首先，我们来听路加福音二章30-35节西面就耶稣的诞生所说的话。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这孩子悖逆，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西面启示出，自从耶稣诞生开始，我们的主就已经蒙召要成为先知所预示的，为万民所预备的一个兆头。除此以外，在耶稣受洗时，圣父和圣灵共同显示耶稣已经蒙召作为先知。在马太福音3-4章、马可福音1章，还有路加福音3-4章，圣父开口说话，圣灵也如鸽子显现，印证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受命要承担一个特别的使命。这几章的记载显明，耶稣的受洗是他公开侍奉的开始，他开始宣讲悔改的信息和上帝国度的来到。但是最显明耶稣先知身份的事件，莫过于他的登山变相，那是记载于马太福音17章2和3节。耶稣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有摩西、以利亚同耶稣说话。耶稣与旧约里最伟大的先知一起出现，摩西颁定上帝的律法，也是对百姓宣讲上帝话语的先知典范，而以利亚则是行使许多神迹奇事，宣召大卫家为约的子民要悔改。单单是与这两位先知在一起，就显明耶稣也是一位伟大的先知。然而请注意，在马太福音17章4和5节接下去的记载，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3座棚。说话之间，忽然有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上帝并不是命令彼得和其他门徒要均等地听从这三位先知，乃是单单要听从耶稣，他们要注重他的话过于摩西和以利亚所说的。上帝以此来显明耶稣乃是历世历代以来最重要的先知。
It's interesting in the narrative of the transfiguration that God commands or urges the disciples to listen to Jesus.
很有意思的是，在登山变相的叙述中，上帝命令门徒或者敦促门徒要听耶稣。我想很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他不是指示他们放弃摩西或以利亚，而是要让耶稣居首位。我想那一刻的整个要点就是要确立耶稣基督是上帝启示顶峰这个事实。犹太人的传统就是承认尊重摩西是律法的化身，以利亚是众先知中其中一位最著名的， 不是说律法过时了，或者先知过时了。肯定的是，我们不要抛弃我们的旧约圣经，但这里强调的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启示具有最完美、至高和超越的本质。这而是好像希伯来书一章讲的一样，上帝在许多时候以不同方式通过他的先知向我们说话。但现在我们来到那最纯全、最完全的，不是上帝派一位使者来，而是上帝亲自在我们中间。我认为这就是登山变相这命令潜在的言外之意。
对于第二个资格，耶稣明确地表示他所说的乃是上帝给予的话语。例如约翰福音14章24节，耶稣这么说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在约翰福音12章49节还有14章10节，耶稣也做了类似的宣告。事实上，在约翰福音1章里，耶稣的确被称为是上帝的道。
The word word used in John chapter 1, the Greek word logos.
约翰福音第一章使用道这个词，就是希腊文单词 logos。多年以来，神学家对此有极多的讨论。确定的是，希腊人对上帝观念中关于他是理智或者上帝是智慧的理解很有可能是有道理的。但很清楚的是，主的道、上帝的道在旧约圣经中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主题。约翰很有可能是采用我们在希腊哲学中使用的，但实际上也是把它用在耶稣身上，以他为上帝的道，启示上帝的那一位。那一位上帝说要有光，他这样说了，事情就这样成了。也许约翰只是在说，当道成了肉身，他是带着一切的权柄和传递的大能来到。贯穿整本旧约圣经，上帝也是在发挥这权柄和大能。
First of all, we can see the Word of God as a person, the Lord Jesus Christ, and then secondly, as speech of God.
首先我们能够看到，上帝的道是有位格的意味，就是主耶稣基督。然后第二，是上帝说的话，但约翰称他是上帝的道。他在这方面的用法，基本上是向我们传递出我们的主，在向我们启示圣父这件事上所起的作用。这位希伯来人作者可以说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但显然上帝怀中的耶稣来把他向我们显明。
约翰如果在传福音的话，他就是在说明同一点，即这就是上帝，你要面对这个问题。这是指向约翰福音20章28节，在那里约翰要我们看耶稣是上帝，向我们说上帝的话，因为他是上帝的道，所以我们信靠他说的是上帝的圣言。
第三，耶稣对上帝的忠心，符合先知的第三个资格。耶稣在他的侍奉里不断坚称，他乃是要成就父上帝的旨意，他所说所做的都是照着父上帝所命定的。新约在多处有这样的记载，例如约翰福音5章19和30节，还有8章的28节。耶稣也明白表示，他所有的话语和作为与他先前的众先知所行的是一致的。例如马太福音11章9到14节，他赞许施洗约翰的施工。马太福音12章38到45节，他肯定先知约拿的侍奉。路加福音4章，他宣告自己开始的侍奉乃是应验以赛亚书61章所预告的那位受高先知的来到。事实上，耶稣屡次重申这个真理，肯定全本旧约经文持续的有效性。马太福音5章17节，耶稣这么说道，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在这些记载里，耶稣显示他所说所做的每件事都表明他对上帝全然的忠心。最后，耶稣也符合第四个资格，就是他的先知信息得以成就应验，以此印证他的身份。福音书经常提到耶稣的预言得到应验，以此证明他的真先知身份。有时他的话语很快就应验，例如他成功地控制自然状况，驱赶污鬼， 医治病人以及让死人复活等。在这些情况下，天气、鬼魔、疾病，甚至死亡本身，很快的就顺服他带着权柄的先知命令。而在其他时候，特别是他预示未来时，那些预言则是后来才成就。例如约翰福音18:9，约翰有这样的评论，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在这里，约翰引述的是约翰福音17:12，耶稣以至高祭司身份祷告所说的话。约翰指出耶稣的话语再次得到应验。理所当然，耶稣关于他所要面临的死亡和复活的话语也得到印证，如同我们在马太福音16:21、20:18和19，还有约翰福音18:32等处所看到的。借着这些预言的应验，耶稣显明他的确是上帝的真先知，但是并非耶稣所有的预言都在他在世的时候得到应验，他有许多的预言是关乎未来，而且是遥远的未来。在某些情况下，这些预言实现是记载在历史的其他时候。例如路加福音21:5-6，耶稣这么预言，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耶稣就说，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将来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讲到，因为犹太人拒绝为他们的罪悔改，犹太人的圣殿会遭到摧毁，但是耶稣死的时候，圣殿还是矗立在那里。不过他在不久之后，就是主后70年，罗马人劫掠耶路撒冷时，的确被摧毁了。
Obviously, not all of Jesus' prophecies have been fulfilled.
显然，我们还在等候耶稣的一些预言得到实现。例如，他还没有回来，使上帝的国度达到完全，但他会再来的。事实上，我们能有也该有全然的信心，相信耶稣会实现这些预言，因为每一次我们都能对照着圣经和历史记录来衡量他的预言，知道他所预言的话语总是应验而实现，因为过去他的话语总是真实的成就。我们应当期待他们在将来也会同样的成就。
我想我们对此有信心，这是因为如果我们回到旧约圣经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怎样在主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的这件事上成就了他的应许。上帝一步一步通过他在创世纪3:15一开始的应许，通过我们看到的先知启示，上帝一直在预告他的儿子弥赛亚要到来。这一切都发生了，这一切在2000年前都已经成就了。当耶稣说鉴于他的来到和他已成就的大事，他还要再来时，这事就必然要发生。我们可以肯定，鉴于上帝过往信守他的应许，他必在将来也要继续如此。
We can be sure that Jesus will fulfill the prophecies about his return for several different reasons.
出于几个原因，我们可以肯定耶稣要实现他再来的预言。首先，他成就了他来之前旧约圣经的预言，所以我们根据经验可以知道，他已经应验了一些关于他的预言。第二件事，就是在他受死、复活和升天之后，他至少有2次确实再到跟从他的人中间来，向他们启示他自己。第一次当然就是向大树的扫罗显现，在前往大马士革路上向使徒保罗启示，另外一次是向在拔摩岛上的约翰启示。所以我们有证据表明耶稣活着住在天上，确实向跟从他的人显现。第三就是根据我们作为信徒的经历，当我们看到向我们所做的应许在我们的生活中彰显成就，当我们把自己献给他，他就改变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他差遣圣灵进入我们的生命。你知道这实际上发生在全世界各地，在许多彼此没有联系的不同人身上实现了，而且这是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全然改变。在数以百计的年间，在许多不同的地方，我们发现，我们看到这一点，这是人们继续经历到的。我们知道这里是有一个目的的，我们知道他要做成他已经应许要做的事，因为他已经在我们的生命中如此行。 自从他第一次来一直到现在都如此行。所以我认为为此我们能知道也能够信靠他。
查考了耶稣全然符合先知职分的资格以后，我们要来看他如何达成这个职分的功能。就如我们在这一课一直提到的，先知是上帝伸约大使，他们向百姓解释上帝的旨意，劝勉他们悔改不再叛逆，还有鼓励他们要忠心的侍奉上帝。就他们的功能，我们要注意其中的三个部分：他们的权柄、他们的职责以及他们的方式。对于耶稣如何达成其先知的功能，我们的描述也如同旧约先知的功能。首先，我们要看耶稣也具有权柄，能够代表上帝说话。其次，我们看到他的职责也类似旧约的先知们。第三，我们会显示他履行职责时采用的方式也类似旧约的先知所做的。让我们先来看耶稣具有为上帝说话的权柄。新约圣经充分显示出耶稣具有权柄，能够代表他的父上帝说话。例如约翰福音7章16到19节、12章49和50节，还有14章24节等。在这些经文里，耶稣都带着权柄，讲到他是被父上帝差派来的。约翰福音7章16到19节，耶稣在耶路撒冷对群众这么说道：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耶稣的权柄来自父上帝，这也显现在他的教导里。他讲到凡接待他的就是接待父，而弃绝他的就是弃绝父。有许多的经文都显明这一点，例如马太福音10章40节、马可福音9章37节、路加福音9章48节，还有约翰福音13章20节以及12章44节。以其中一个为例，路加福音10章16节，耶稣这么说道：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那些不理会从上帝而来带着权柄的使者和其信息的人，至终会发现这些信息是真实的。可悲的是，到那时他们就没有机会做出回应了。约翰福音8章26到28节，耶稣这么回应那些反对他的人：我有许多事讲论你们，判断你们，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我就传给世人。他们不明白耶稣是指着父说的，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我们了解耶稣的先知权柄以后，现在来探讨耶稣被差派来要完成的职责。就如我们先前所说的，因着先知是上帝伸约的大使，所以他们必须承负一些职责或任务，提醒上帝的子民圣约的细节，并且鼓励他们遵守那些条款。而身为先知，这也是耶稣所领受的职责。特别是当耶稣宣扬福音，讲到上帝的国度的最后时期已经临到时，我们清楚看到他的这份职责。第一，在所有关于上帝国度的教导里，他极力宣扬上帝为君王和其权柄的真理，以此肯定上帝与他子民的圣约确实存在。我们在多处经文里看到这点，包括马太福音6章10节的主导文，耶稣在那里教导他的门徒祷告上帝的国临到世上，以及他的旨意得以成就。第二，耶稣肯定圣约的条款依然有其效用，但上帝的子民却没有遵行，因此他劝勉百姓们要认罪悔改。在马太福音4章17节和马可福音1章15节，我们都看到这样的劝诫。第三，耶稣也肯定圣约的后果，例如在马太福音23章法利赛人的欺惑里，耶稣劝勉上帝的百姓要顺服上帝，以避开他的审判。还有马太福音5章3到12节登山宝训里论八福的教导，他鼓励上帝的子民要祈求上帝的恩慈怜悯，为的是领受他的祝福。路加福音4章17到21节，耶稣开始他公开的侍奉时，如此总结他的任务：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耶稣在此特别声明，他自己就是上帝国度福音的传报者，就如以赛亚书61章所预言的。以赛亚教导说，当上帝来到，对他的仇敌行最后的审判，并且将他的国度从以色列延伸到全地时，他是借着一个特别的先知来开始这样的工作。那个先知要宣扬上帝国度终于临到的好消息，而且在宣扬的过程中，这个先知也要提醒上帝的子民对圣约的遵行，劝勉他们畏罪悔改，以避免圣约里列出的咒诅，要他们坚守对上帝的信心，以得到上帝应许的祝福。因此按着耶稣自己的见证，我们的主的确就是那个特别的先知。
福音跟神的国有什么关系啊？在马可福音耶稣所讲的记录的第一句话就是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啊。福音就是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呢？就是神的国，就是神的统治要临到这个世界啊。那么耶稣所行的神迹啊，都是天国降临的神迹了啊。神的统治，神的国度降临的时候呢，罪得赦免啊，瞎眼的要看见，瘸腿的要行走，大马蜂的捷径，鬼被赶出去，甚至死人复活，这个就是神的国降临，这个就是福音的好消息。当然我们也知道啊，福音包含耶稣的十字架啊，若不是耶稣的死跟复活啊，耶稣替我们赚取那个救恩，赚取那个救赎，跟替我们胜过死亡，神的国就不可能降临在我们身上啊。因此那个福音啊，就是最好的消息啊，就是神的国的降临啊。神的国呢，就是我们能够享受的最大的福气跟喜乐。
新约圣经里其中一个实在的问题就是上帝的国和福音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开始时把上帝的国理解为是上帝在男男女女心中作王治理和统帅，这作王治理和统帅要体现在他们生活触及的每一个领域当中，他们进入这种由上帝治理和统帅的方式是通过福音 Evangelia， 那好消息，那好消息就是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他们的罪舍命，通过福音那改变生命的大能，然后他们被呼召去改变他们身边的世界，把上帝的国度作为带进他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
我们已经谈过耶稣先知的权柄和职责，现在来看他用来履行职责的方式。就如旧约的先知一样，耶稣用来达成他先知任务的主要方式就是口头述说，也就是说他对群众传讲上帝的话语，要他们信守上帝的诫命，他指控他们的罪，命令他们悔改，顺服上帝启示于经文的旨意，鼓励他们要持守信心，警告他们将来的审判，并且对于那些信靠上帝的人给予祝福。他述说比喻，预示未来，祷告也为上帝的子民代祷。发人深省的是，有一件事耶稣没有做，圣经说他没有把他的教训写下来，正如旧约中上帝使用的那些先知，他也让他的门徒们替他记录了那些信息。新约圣经有四本福音书，就是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福音，这四本书记载耶稣先知侍奉的话语信息。不过就如旧约的先知，除了口头叙述，耶稣也使用其他许多方法来完成先知的侍奉，那些方法需要一些特别的作为，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行事神迹。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远多过于历史上其他任何先知所行的，他大能的施工也见证他的确是上帝的大使，那些神迹奇事显明上帝强烈认同肯定耶稣所说的每件事。约翰福音10章25节，耶稣这么说道，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正如旧约先知那样，耶稣还做一些象征性的举动，例如马太福音3章15到17节记载他接受约翰的洗礼，以此表明他象征性的举动。此外与旧约先知一样， 耶稣也参与属灵征战，例如在马太福音四章一到十一节，还有路加福音四章一到十三节，记载他如何胜过魔鬼的试探诱惑。在马可福音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以及五章十三节，记载他如何赶出污鬼。
观看耶稣的先知权柄、职责和侍奉的方法，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确全然符合先知的职分。因此我们可以确切地说，他预言的每件事都必成就应验。耶稣的话是信实可靠的，因此我们必须聆听他所说的，并且要遵行。对于我们这些身为上帝圣约里的成员，遵守耶稣的话会带来上帝在圣约里命定的祝福，而我们的不顺服则会带来管教。对于那些还不属上帝的人，如果他们继续拒绝耶稣，他所预示的话必成为他们要面临审判的警告。但对于认罪悔改、凭信心接纳他的人，这成为赐生命的保证。
我们查考了耶稣符合先知的资格，也达成先知职分的功能，现在要来简略地探讨他在哪些方面符合旧约对未来先知职分的期盼。我们前面提到，在旧约的结尾，对于上帝国度末期的先知有三个期盼：有主的传报先驱出现，那最后的先知是像摩西那样，而且到那时会有预言的复兴。我们看到这三个期盼都成就应验在耶稣的侍奉里。我们要阐释这些期盼与耶稣的关系，我们先来看主的传报先驱。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到五节预告有个要来到的传报使者，经文这么写着：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上帝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在这里，这个特别的先知要预示宣告主的到来，要征服所有的仇敌，并且恢复大卫的王朝。事实上，耶稣不但是那位打败众仇敌的主，也是继承大卫宝座的君王。借着耶稣，上帝达成关乎上帝国度末期的所有预言。但是谁是那个先来到的传报者？这个关乎主的传报者的预言如何应验在耶稣身上？这个先驱的传报者就是施洗约翰，他宣告耶稣的来到。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三节，施洗约翰这么说道，约翰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施洗约翰担负的职责就是宣告上帝的来到，要像一个勇士那样来到，攻克所有的仇敌，并且祝福他的子民。约翰所传报宣告的那一位就是耶稣。请听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这么记载着，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上帝的儿子。约翰达成他先知性的宣告，指证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借着打败上帝的仇敌，恢复大卫家的宝座，让上帝的国临到。耶稣符合旧约对于未来先知的第二个期盼，他的确是那位像摩西的最后先知。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节，摩西对以色列人讲这些话：耶和华你的上帝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使徒行传三章二十二和二十三节，彼得清楚教导众人，耶稣就是旧约所预示期盼的像摩西的那位先知。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其规模是自摩西以后的人未曾见过的， 他所预示的话语，其程度也是自摩西以后无人能有的。他像摩西一样与上帝面对面谈话，而且耶稣也保证，人若凭着信心回应他先知信息的教导，就被认为是上帝诫命的持守者，得以承受上帝圣约国度的全备祝福。希伯来书3:5-6这么写着，摩西为仆人，在上帝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上帝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事实上，新约圣经教导说，耶稣不只是自摩西以来最伟大的先知，也是历史历代以来最伟大的一位。希伯来书1:1-2说道，在耶稣之前，上帝的工作是透过先知们在长时间且用不同的方式来完成，但是到了复兴上帝国度的末期，上帝是透过他的儿子这位最伟大的先知给予我们更大的启示，如同我们在约翰福音1:18和14:9所读到的，耶稣是父上帝身份旨意和救赎的最全然和最清晰的启示与显明。事实上，根据约翰福音1:14，耶稣乃是上帝的道成为肉身。
耶稣的启示超越所有在他之前来的其他先知的启示，这表现在耶稣不仅宣告上帝的话语或上帝的道，他本身就是那道成肉身的上帝话语，他体现了上帝的话语。所有其他在他之前来的先知，虽然他们的侍奉很了不起，他们却只是上帝话语的代言人。耶稣来的时候，他肯定是上帝话语的代言人，他肯定是传讲上帝的国度，传讲悔改，他传讲上帝的命令，但是他传讲的方式是因着道成肉身，他也体现了上帝的身份。
So when Jesus comes as prophet,
当耶稣作为先知降临，当他作为先知、祭司和君王降临，成就在以色列中所有这些角色，所有这些职分就都在基督身上应验了。作为先知，他是摩西亲自预言，说那一位要来，要像他一样的那一位，这样他就真正终止了所有其他预言。这是因为上帝已经通过他的儿子要以一种终极的方式说话，这是因为其他所有的先知都不是上帝，没有一位先知可以在他们里面吸取上帝的完全启示，但现在实际就是启示上帝的那一位来到了，因着他是上帝，所以知道上帝是谁的那一位来到，他知道上帝一切的计划，他知道上帝的圣洁，他完全知道要做什么才能挽回上帝的愤怒，因此他自己拥有上帝关注的一切，他知道上帝喜好的一切，因为他就是上帝。就这样，基督作为我们的先知，在他位格之内，用他的话语向我们显明，除了基督他自己已经启示的，我们无需再问其他的问题，因为他有足够的智慧，知道他能启示什么，他不应该启示什么，他完全有足够的知识，在他所行的一切上是给我们绝对的真理和绝对的榜样，他是那位完全的先知。
耶稣履行先知职分的重要性是无可比拟的，他是上帝旨意和目标的最明确最肯定的启示，彰显上帝为了复兴国度而传达的命令和应许。耶稣符合旧约对于先知的第三个期盼，乃是关乎预言的复兴。我们之前提到，旧约期待着有这么一天，所有的假先知会被灭绝，而真先知则是相当普遍的出现于上帝的子民当中。借着耶稣，这样的期盼得以实现。就真先知人数的加增而言，这始于耶稣案例他许多的门徒，带着大能到世界各处去传讲上帝的话语。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五旬节，他将圣灵浇灌于教会，其结果是他们都开始用不同的语言说预言。使徒行传2:4记载了这个事件，接着是使徒行传2:14-18彼得对这事件的解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彼得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当侧耳听我的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上帝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 在初代教会，耶稣差遣他的灵加给教会能力，得以说预言。虽然现今的教会经常争论这种预言的情况是否继续存在，但无可置疑的，那时预言的确是个有大能而且普遍的侍奉，是耶稣在国度的初期用来建立他的教会。但是假预言要怎么处理？旧约对于假预言终结的期待如何在耶稣的身上得到应验？因为新约多处经文都提到，在教会里假预言一直是个存在的问题。马太福音7章15节，还有24章11和24节，彼得后书2章1节，约翰一书4章1节，以及其他的经文都谈到这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双重的。就某方面而言，在真先知人数增加以后，假预言就开始受到约束，因为真先知的职责就是要找出并且谴责虚假的预言。哥林多前书14章29节，保罗对这个问题这么教导：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保罗清楚讲明，教会里真先知的一个任务就是辨别并且根除虚假的预言。而在另一方面，显然虚假的预言仍然是个持续的问题，但至终耶稣会把假先知和他们的不实的话语全然根除。当他回来施行审判成全国度的时候，他最后会除灭所有的假先知。在那个时候之前，我们是全心期待活在张力中间，知道耶稣已经开始他的国度，也开始限制假预言的传播，但他还没有实行最终的审判，把假预言彻底的了结。
耶稣全然符合先知的职分，他忠实地履行了先知的功能和职务，实现了旧约对于先知的各种期盼。这是大好的信息，因为在旧约里，上帝已经应许他的子民，有一天有个像摩西的先知会兴起，带领他的百姓信守他的圣约。而现今耶稣道成肉身了，那个应许已经实现。为这个缘故，我们相信也尊崇耶稣是历世历代以来最伟大的先知。我们聆听且相信他的话语，委身顺服他的教导，也相信他的预言是真的，至终会引领我们永久地享有上帝圣约里的诸般祝福。
我们已经考察了旧约和新约里先知职分的实现，现在要来看本课的第三个主题，就是耶稣预言施工在现今的应用。耶稣预言施工在现今要如何应用？一个合宜的探讨方式是按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第43条的回答。这里这样总结道：基督执行先知的职分，是在历世历代中借着他的圣灵和圣道，采用各种不同方式向教会启示了上帝全备的旨意，特别是关乎对他们的造就和救赎的所有事宜。在这个回答里，要理问答以他对教会的启示来总结基督的先知事工。在这个答复里提到，基督启示性的工作至少有两个部分。首先，他讲到基督启示的范围，那是包括是在历世历代中借着他的圣灵和圣道采用各种不同方式。其次，他提到基督启示施工里的内容，就是启示了上帝的全部旨意，关乎对他们的造就和救赎的所有事情。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的总结是那么清楚，因此关于耶稣先知施工在现今的应用，我们要引用他提供的模式。首先，我们要思考基督预言启示涵盖的范围，以及他们对我们现今生活的意义。第二，我们要着重于基督预言启示包含的内容，以及我们该承担的责任。让我们先来看我们从先知基督领受的启示涵盖的范围。大要理问答讲到，基督给予教会的启示是在历世历代中借着他的圣灵和圣道采用各种不同方式。他肯定圣经的真理，认为基督就是透过所有经文和真实的预言对我们说话的那一位。耶稣本人说了许多先知性的话语，但他也差派圣灵去感动他之前和之后的先知们，他们每个人以不同的方式完成他们的侍奉。我们从这个过程可以导出最重要的结论是，整本圣经无论是新约还是旧约，都是基督对他的教会所讲的先知性话语。
认为整本圣经都是基督的话语，这样的说法好像有些古怪。毕竟耶稣并没有写下圣经的任何书卷，即使是福音书，里面除了记录他讲的话以外，还写了其他许多事情。然而，这是教会历代以来一贯持守的教导。例如，初代教会的教父俄利根，在第三世纪初写的《论首要原则》的序文里，提到圣经乃是耶稣的先知施工。他这么写着，借着基督的话语，这不只是包含他成为人的样式时讲的话，而是在那之前，基督就是上帝的道，乃是存于摩西和众先知里面。除此以外，在他升天以后，他依旧借着他的门徒们说话。俄利根所写的也是历代教会所肯定的，指明圣经的每个部分都是基督先知性的话语，这样的看法是完全符合圣经的。就某方面而言，圣经教导耶稣的先知性侍奉远早于他道成肉身在地上的工作，因为他在这之前就一直激励感动旧约的先知们。彼得前书一章十到十一节，使徒彼得这么说道，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彼得教导说，基督早就差遣他的圣灵去感动旧约的先知们，使他们思量考察上帝救赎的应许何时会实现。由此可见，整本旧约圣经是基督的话语。同样的，既然耶稣先知性的侍奉早于他在地上的工作，那么在他升天以后，这施工也依然持续着，因为耶稣也同样差遣他的圣灵去感动新约的使徒们和其他人，完成他们的工作。约翰福音16章13到15节，耶稣这么说道，真理的圣灵，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整本圣经乃是基督对我们说的话，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他肯定圣经里的每卷书都带着权柄，也与现今的教会生活很有关联。接受基督为我们的先知，就是要接受他对我们说的包含在旧约和新约里的所有话语，认定那是关乎上帝国度和圣约的启示。我们不能只听从福音书或是新约里耶稣讲的话以此为满足，我们必须阅读理解并且遵从整本圣经的话语，因为那全是基督对我们说的话。当然在此我们要因着历史的改变而做调整，例如新约这是后来的启示，经常告诉我们要如何去理解和应用先前的启示，就是旧约，但基本的原则是不变的，整本圣经都是基督对历代教会说的话。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想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发现，我们有自己特别喜欢读的地方，我们有在上帝话语中特别喜欢的部分。很多人理所当然一开始就被福音和耶稣说的话吸引，但是情况就是正如上帝的话语证实的，正如初期教会和第一代基督徒们一贯证实的那样，圣经都是上帝默示的，所以是有益的，对于教导是有用的，对于纠正我们生活中的错误，向我们显明真道，比之平坦的道路，赐生命的道路来说是大有好处的。所以即使上帝允许我们有某些特别喜欢的部分被具体的书卷和话语吸引，但圣经的总体见证很重要，因为我们是完整的人，我们与其他人建立关系时，这就用上帝的话语以他作为中心把我们都吸引在一起。
正确认识耶稣是我们的先知，应验了整个预言启示的那一位，上帝所有的应许都成就在他身上，这就意味着旧约圣经的启示也是他的话语，他在当中直接说话的福音信息是他的道，也通过扩展耶稣呼召使徒，他们作为他的使者说话，他们作为得到圣灵的默示赐给我们他的道，教导我们他是谁，他做了什么。所以无论是旧约圣经，无论是福音书，还是使徒的书信，整本圣经都是给我们的，为了教导我们，他是赐给我们的上帝圣言。如今在耶稣基督到来和他已经为我们成就的一切工作的光照下，我们要完全顺服圣经和聆听他的全部。
理解了耶稣先知性启示涵盖的范围之后，我们现在来看基督给予我们的启示包含的内容，以及我们因此该承负的责任。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总结圣经的内容，说那是基督预先启示给教会的话语，启示了上帝全部的旨意，特别是关乎对他们的造就和救赎的所有事宜。就某个层面而言，以此来肯定圣经的充分性，这个讲法似乎非常笼统。但我们若是从基督身为先知职分的角度来看，这个说法的确帮助我们了解整本圣经是基督这位上帝最主要的圣约大使传给我们的，为的是教导我们知晓上帝的圣约，激励我们远离咒诅，求得因着信靠顺服上帝而有的祝福。上帝的旨意指的就是他圣约的条款和生活中的实际应用，造就指的是我们对于圣约条款能有充分合一的认识，而我们的救赎则是包含在圣约里的诸般祝福。
The whole Bible is God's covenant word to his people.
整本圣经是上帝给他子民的圣约话语，因为基督是上帝，整本圣经也就是他的话语。例如，耶稣经常确认旧约圣经的永久有效性，在他地上侍奉的最后时期，他应许要赐下圣灵给他起初的使徒们，好使他们写下并认可这部分的圣经。这就是我们今天拥有的新约圣经。耶稣也教导他的门徒们如何将上帝圣约的要求应用在他们的时代中。他激励他们顺服上帝的旨意，从而领受圣约的祝福，免去上帝的审判。正如保罗后来写到的，整本圣经交给教会目的是装备我们侍奉和顺服我们的主。
顺着这些意念，关于圣经里基督先知性的启示，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两个部分。第一，我们要说明为何正确的认识耶稣的先知职分有助于我们解释全本圣经，使得我们在关乎上帝的旨意上蒙受教导。第二，我们要说明为何认识基督的先知职分会引导我们遵从圣经，从而领受救赎的圣约祝福。让我们先来看基督身为先知这个观点如何影响我们解释圣经。在古代的近东地区，人们清楚知道他们有义务要回应宗主国的君王透过大使传达的信息，他们忽略那些信息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对于上帝的启示也是如此，当上帝把他的旨意启示给人，他期望我们会聆听他的话，明白他的要求，并且顺服地回应，以得着他的救恩。从这个角度看，基督透过圣灵给予经上的话语，不只是某个人对某些事情的个人观点，或是为了说明真理，他们是伟大君王的圣约信息，需要听的人顺服地回应。希伯来书2:2-3这么写着，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那些拒绝耶稣话语的人注定要承受圣约里永远的咒诅，但那些凭信心听从接纳耶稣信息的人则是要领受救恩和永生的圣约祝福。因为基督在经上所说的话全是关系着上帝和他子民的圣约，所以我们解释圣经的最好方法就是按着圣约的结构。如同我们看到的，这个结构的基本要素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恩慈良善，他要求我们对他的忠心顺服，也因着顺服而有的祝福和不顺服而有的咒诅，而得到约中承诺的不同的后果。就如我们先前提到的，在耶稣出生之前的旧约里充满了这些基本重点，而基督的门徒们在基督升天之后也常常写到这些重点。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基督在地上承担先知侍奉时也常讲到这些主题，例如马太福音5:45、6:26-33，耶稣讲到上帝的恩慈良善；而在马太福音25:14-30，他教导上帝期望人们忠心顺服；还有路加福音13:1-8、12:35-38，我们看到他强调人们的回应带来的结果。如果我们读圣经时记住这些圣约的结构，这会帮助我们理解整本圣经的意义。不管我们是读历史叙述，或是诗歌、智慧文学、书信，或是预言， 我们经常要问的问题是，这段经文如何显示上帝对他子民的恩慈良善？他如何启示上帝要他的子民忠心顺服的回应？对于那些拒绝信从上帝的人，他讲到哪些咒诅会临到？对于那些听从的人，又会有什么样的祝福加给他们？圣经的话语全都关联着上帝的恩慈良善，他的喜悦和帮助。上帝期待着我们忠心顺服，遵守律法，以及顺服的祝福和不顺服的惩罚等等。
基督的跟随者在现今世界里面临无数的问题和抉择。每天我们要为自己、为家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教会，甚至国家、政治做出许多的决定。基督是我们的先知，他所给予我们的话语都涉及到这些甚至更多的不同的领域。上帝的圣约涵盖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当我们理解基督颁布给我们的话，为的是要让我们能在这个圣约里顺服上帝，我们对这圣言就有更深的认识，也能够活出尊荣上帝的生活，引领我们承受上帝的福分。
我们已经了解基督的先知角色有助于我们解释圣经，现在来看他这个职分也帮助我们遵从圣经，使得我们能够领受救赎的圣约祝福。我们可以用许多方式扼要地讲述我们应该要如何顺服上帝在圣经里所启示的旨意。而在这个系列里，我们会提到好几点，但在这一课里，我们只从基督的先知职分的角度来探讨这些事项。我们要专注先知通常强调的两点：认罪悔改，以逃避圣约里的咒诅，还有信靠上帝，以得着圣约里的祝福。让我们来看悔改。你应该记得，旧约先知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几乎圣约里的咒诅，为的是驱使罪人悔改，而这也是耶稣在新约里侍奉的一部分。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马太这么概论耶稣的传道：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事实上，这个主题可以说是纵横于旧约和新约，它是全本圣经里最经常出现的主题之一。因为圣经的每一部分都启示上帝对我们的旨意，所以我们若是为没有达成他的旨意而悔改，这是一个非常合宜的生活应用。我们知道，所谓的悔改就是人从违逆上帝转而顺服他的旨意，我们转离罪，并且凭信心转向上帝。起初的悔改是发生于人在得救的信心里首次归向基督，那是我们听到福音的信息，我们为罪悔改。但是悔改也应该不断地出现于基督徒生活的各个层面。改教家马丁路德在他写于主后1517年著名的95条里，第一条就引用这个观点。他这么写道：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应当悔改时，他是希望信徒们毕生致力于悔改。路德知道堕落的人类会一直的犯罪，因此信徒在每天的生活中人是需要不断悔改。激励我们悔改的一个方法是跟从耶稣和旧约先知们的模式，那就是宣扬上帝圣约的话语。当我们把上帝的要求告诉不信的人时，我们能劝勉他们舍弃罪，为的是逃避上帝诅咒的审判。还有当信徒听从上帝的话，发现他们自身的错误，我们也要为此悔改。当然，真正的信徒无需忧虑他们会落入上帝永远的咒诅里，因为当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已经保证了这一点。但上帝有时还是会管教我们，其方式也类似他深约的咒诅，就如同我们在希伯来书12章5到11节所读到的。在日常生活中鼓励并且操练悔改，信徒以此来尊荣耶稣的先知性侍奉，并且求得上帝圣约的祝福。但是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认识到近前的悔改不是对我们罪感到绝望。虽然承认罪总是让我们觉得伤痛，但那不是要让我们绝望无助，反而是要帮助我们恢复与上帝的关系，以及在上帝里面的喜乐。我们读到格林多后书七章十节这么写着：因为依着上帝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
我想每一个基督徒都得到上帝的呼召，要有一种经常悔改的生活方式，就是承认我们的罪，来到主面前得清洁。耶稣他自己说，我们需要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这肯定含义是我们不仅要预备受苦，还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就是向我们的罪死，寻求神的赦免。十字架就是关于这一切的事。确实，我们知道这个伟大的真理，就是当一个人第一次来到主面前，承认他们的罪，确实，他们就是一个新人了，已经被洗净。这些是我们需要坚持的伟大真理。然而，坦诚地讲，我们经常是天天让我们的衣服变得污秽。如果我们要被洗白，就需要回来得洁净，得更新。在旧约圣经中有经文清楚地说道，那悔改回转归向耶和华的得到极大祝福，他不喜爱罪孽和心中隐藏罪孽的人。或者如大家知道的诗篇32篇说，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你在这篇诗篇中看到，真的得到赦免的人是有极大喜乐，这个基督徒能天天经历到的那罪得赦免的喜乐。所以当我们追求这操练引向新生的悔改，我们就有不可思议的喜乐。
理解了悔改的意思之后，我们再来看对上帝的信靠。耶稣和其他圣经里的先知们都鼓励人们要持续信靠上帝，遵从他的圣约，使得他们能够领受上帝的祝福。这个原则也适用于现今的基督徒。如果我们希望当他的国度成全完备时，我们能够得到救恩的祝福，我们就需要持守我们的信心，借着遵从上帝的圣约，以此表明我们的信心，这是非常重要的。新约多处经文都讲到这个重要的真理，例如以弗所书2章8到10节，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4到12节，希伯来书12章1到11节，以及雅各书2章14到18节。例如约翰一书5章3到4节这么说道，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如同约翰在这里的教导，真基督徒的信心是得胜且持守的，表现于对上帝的委身和遵守上帝的诫命。坦白地说，在我们等候上帝成全他的应许时，要坚守信心，持续顺服是很困难的。每个时代，上帝的子民都面对这样的挑战，从旧约时代、新约时代，直到整个教会历史，都经历这样的艰难。但是，我们知道上帝的应许是真实的，而且基督至终也一定会回来，完成他所开始的工作。
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中，把我们向基督坚守信心的动机动力真是讲得很清楚，就是要记住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的事，记住我们的救恩，这是最基本的动机。但是你知道，圣经也非常关注要让我们知道有其他的动机与动力。首先，非常诚实面对这个事实，就是有一个审判的日子正在临到，我们要为每一句闲话做的每一件闲事交账，这应该成为坚守信心的动机。我们也看到一个更大的画面，就是我们要在最深的顺服里得到最大的喜乐。有谁不要那喜乐呢？我们为什么要夺去那喜乐？岂不是我的动机不是仅仅要避免上帝的惩罚和审判，还是要因着顺服得到上帝赐给我们的祝福吗？圣经也清楚地讲到其他方面，我们活在查看我们的世人面前，我们基督徒见证的可信度与世人是否看到我们活着向基督坚守信心是大有关系的。你知道，这样说就是加大了责任，提醒我们，我们向基督坚守信心有着多重的动机和动力。
有一天，我们的信心会得到至终的证实，当耶稣回来时，我们会得到他所预告的全备祝福，悔改将成为过去，我们的信心会蒙受奖赏。到那时，我们要住在上帝在地上成全的国度里，享受他圣约里所有的祝福。然而，到那日来临之前，因着与上帝的约定，我们的生活还是要不断为罪悔改，并且持守信心。但是，我们若持续对上帝忠心，我们现今承受的管教会轻微许多，而且我们将来的祝福也会加增。在这一刻里，我们探讨了拿撒勒人耶稣如何承担履行先知的职分，我们查考了先知职分的旧约背景，谈到耶稣在哪些方面符合先知的资格，如何履行这个职分的功能，以及满足旧约对这个职分的期盼。 此外，我们也从经文里基督先知启示的范围和内容这样的角度探讨现今的基督徒如何在生活中应用这些启示。
了解基督先知的职分对每一个信徒都非常有益，这帮助我们转向上帝的国度和目标，引导我们聆听遵从圣经里耶稣所有的教训，也给我们一个架构去认识他所颁布的启示，更让我们相信上帝必定会实现耶稣所说的预言，他必将再来，我们必得着应许的永远救赎。